弟兄所说的，我简单的来讲几点。就第十章里面以色列人跟亚威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到他强调的是以律法为原则，也就是律法所强调的，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典章，遵守神所吩咐的，那神就用以这样的美福来回报于这样的人。那相对的，如果违背神的话语的人，那神只能够以刑罚来回报这些人。就第十章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对话，神是按照这个话啊，这个原则，律法的原则来对回答他们。离弃了神的人，神就不再救他们，这是一个律法原则。但是我们会发现到经文还有谈到，实际上律法也有谈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是真心犯错而悔改的人，那神也给你一个律法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神也必然会要去救赎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的从第十六节，那以色列人他们对亚威说，我们确实是犯罪了，那就凭你的意识来带我们吧。那这个意思，原来这个所谓义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你眼中看你好的，那刚好就跟第六节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刚好是做一个对比。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愿意完全的悔改，这样的悔改之后，他们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来侍奉亚威。那我们看到神也按照他的律法原则，亚威就以色列的苦难，他的魂就烦躁了，他就来兴起他的功能来拯救。所以从这个十章的这个对话的里面，这是成为他整个耶和华他的一个事迹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由这个才延伸出来耶和华他，我们来判断耶和华他所做的有没有符合这个原则。你行的对，就以美善来对待，你行的错，就以刑罚来对待。那我们看到了，当第十章的十七节一直到十一节，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他的面前跟他的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很多人来批评说耶和华他只为了要求做大，所以他就要求他们立他为首领，而没有注意到圣经上所强调的。我们的弟兄确实有把这样的强调话他把它讲出来了，因为他不是要自己去做大，而他是他以信心来回应以色列人要求他来作为首领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他强调是说，确实是当亚威神把以色这些亚门人交在他的手中，他可以得胜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他们的领袖。和本把这个第九节，十一章的第九节多了一个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这个字是一个疑问句。实际上在这个马索拉本里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它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肯定句，也就是耶和他肯定说，当神把他交给他，他就可以做你们的领袖了。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来立我做领袖我就乐意来做你们领袖，而是神让我去得胜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这是神印证你们这些百姓的话语的，是神来印证百姓的话，而不是百姓的话他就信为真，而是他用神来信为真。所以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才会有这两句话。第十节说有亚威在你我中间做见证，那第十一节耶和他是在米斯巴里面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亚威的面前。这两句话就很明确的，他们是立基于这个约，以约为他们彼此的这个立约的一个原则。所以立他 为首相，为领袖，不是口说，而是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是引用前面所说的第十章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对话的原则。同样的，那我们来看约伯他跟亚扪人之间的对话，他也是谈到神当初如何透过啊这个啊当时的亚摩利人，他们不愿意和好，不愿意按照他们啊彼此和好的这种啊态度来对待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这种彼此的和好是因为彼此之间有按照神当初给每一个人有他的土地，有他的产业，就是在五经摩西五经里面他讲得很清楚，神是按照个人当得的地业给他们的土地。亚摩利人虽然他们是从亚门跟摩亚手中去抢得这个土地，但至少也是神允许他们的，他们竟然不允许以色列人也经过他们的土地，而他们不像当时的以东人，至少以东人看到他们这样经过的时候，他们没有兴兵来攻打他。同样的，摩押人也没有这样的做法，但是亚摩利人他们却不愿意来信任以色列人，是啊，他们是要平安的来通过而已。他们这样的一种发动战争，等同是一种违约的，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以色列的手中。所以耶弗他的辩论的主题也是回到，是用神当初应许的约而来得到这块土地，那这是表示是神给他们的。你现在亚扪人，你们要来夺取这个土地，你们等同是来背弃当初神给以色列的这个约。所以我们发现到耶和华他真正的抓住这个律法的原则，他不是一个外交辞令。很多人在批评耶和华只不过是用一种外交辞令就要来说服亚扪人不要来跟他们来打仗，这样的说服是没有用的。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圣经的，而不了解圣经原来是要去凸显耶和华他深深知道神的话语，他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律法的原则，他透过这个来要求跟亚扪人的和好，不要来彼此征战。那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对话是来凸显律法的原则。同样的，因为他的女儿也是如此的知道许了愿就要还愿，这是圣经的律法原则，就如同献祭，你献祭的也要按照献祭的原则，那献祭的原则中许人愿的就一定要按照人所许的来还愿，同样的献祭也要按照献祭的规定，禁止人献人为活祭，这绝对是圣经所不允许的。神绝对不允许人将他的儿女杀死，就如同神不允许亚伯拉罕说你不可以杀你的儿子。在刚才传道有谈到的，亚伯拉罕要举起他的刀要来杀这个以撒的时候，那以撒要杀之前，神就出声说你不可以杀他，那表示神确实是禁止来人来献人祭的。既然许愿跟献祭都是神的律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解释耶和华他的许愿跟还愿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按照律法的原则，不能够说耶和华他一方面许愿了，他就一定要按照律法来还愿。既然他是遵守律法的，他就更需要遵守律法所说的禁止献人祭，那这样才能够来符合律法所的规定。所以耶和华他的许愿跟他的还愿都是遵守律法的，所以他最后把他的女儿献上也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他等同是像拿细尔一样来成为在亚威面前服侍的这些妇人一样，那这个是律法原则。同样的，刚才传道也谈到以法莲的问题， 那以法莲是也是同样的，他是违背律法原则的，因为按照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应该有兄弟之约啊，兄弟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因为都是跟神立约的以色列民，既然是同是弟兄之约，他就应该来帮助他的弟兄。所以当耶和华他来求告于他们的时候，他就先违背了约，而不愿意来帮助耶和华他。那今天耶和华他得胜了，他又反过来要来攻打耶和华他，那这个背约的情形就更严重了。所以今天神容许这个啊，杀了这个42000个以法莲人，那这是神的一个刑罚临到以法莲人身上。那这个也是按照第十章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事迹，他不断的要来凸显律法的一个啊约的一个原则。神是按照他守约施兼爱的，而守约施兼爱是要受神自己的话的限定。神说你守约我才施兼爱，你不守约我就不施兼爱，你悔改了，愿意真实的改过了，我才重新发怜悯来拯救你。这都符合律法原则，这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律法原则。那耶和华他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那即便我们都在从这些教导中间，我们来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自己做一个审查。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